中共再出绝招，瞄准中国人的钱。北韩排兵后，专家建议北约出手。中国网约车司机挣扎求生， NHK 揭中共认知战真相。京华城案进入关键期，柯文哲父亲突然送家护病房。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1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经济萎缩下，中共看重百姓的保命钱。中国六大国有银行10月18号宣布今年第二轮下调存款利率，目前一年期存款利率只剩1.1%，会期存款已经接近零利率。分析认为，眼见中国人的存款就要保不住了。台湾云林云科大财金系教授郑正炳认为，当局想刺激内需，逼住大家将存款拿出来，因为中国的大陆现在处于通胀紧缩的状态，所以他这个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其实对物价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更不算得上会增加通货膨胀。所以大家存在银行里面的钱基本上应该不会大幅贬值。从刺激经济的角度来看，基本上是影响到民间的消费和储蓄行为，基本上会降低储蓄，然后希望能够增加消费。因为中国大陆其实很多人在预警，中国大陆这么大的经济体不可能靠出口来拉动，最重要的是要内需。中国大陆最近的经济情况不好，失业也很严重，其实一般大众的实质所得下跌，购买力就会减少。现在压低利率之后，很多人将钱存在银行里面，现在利息的所得就会下跌。假设有大笔的资产，这个时候你要重新分配，你可能要出来买债券，或者买股票，或者企业机构的投资。从建政初期的公私合营开始，中共历来每逢遇到经济困境，就会对中国人的私人财产落手。有自媒体亦发梦说，当局是要逼老百姓将钱由银行拿出来，现在所有在银行有存款的人就不要指望拿利息了，而且当局在降低存款利率的同时还在搏命印钞。从广义货币供应量 M2 看，中国三年多已经多印了100万亿人民币，一边疯狂印钞，一边存款放银行越来越没利息，普通人手里面的现金受双重打击。这个摆明政府就是不给大家存钱，将大家的存款赶出去投资或消费，拉动经济。这篇文章还问到，不知大家有没有发现，你的钱根本没有地方去，你不知道能够放在哪里，银行没有利息，股市、楼市、理财到处爆煲。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恒商学院讲座教授谢天提供建议，他说，我对这些中国普通百姓的建议就是，将你的钱拿出来，不要买股票，更加不能够买楼，而是去买黄金，不要买假黄金，要买一些真的黄金。中国经济一塌糊涂，已经引起中共会不会因此倒台的讨论。国内有网民议论说，你知道1959年到1961年困难时期吗？你知道1966年到1976年十年浩劫吗？就这样都没想，你看看北韩想了没？但是你的人生肯定想了，你本来晚上早点睡觉是为了明天和客户谈判时精力充沛，现在在晚上早点睡是为了明天排队买粮食时排得前一点。上个礼拜，南韩情报部门确认北韩向俄罗斯大规模派兵，而且派出的是被称为暴风军团的精锐部队，适逢拜登总统访问德国，与德英法领导人进行四方会谈。曾经参与叙利亚袭击调查的英国武器专家哈什德·布雷顿·戈登20号在电讯部发文呼吁美国和北约支持泽连斯基的胜利计划，认为北韩已经进入了欧洲，现在到了武装乌克兰的时候了。布雷顿·戈登说， 俄乌战争到了紧要关头，现在有三个可能。最恶劣的情况是俄罗斯获胜，这个将会导致俄国和北约开战，而英国可能处于最前线。最好的情况是按乌克兰的条件停火，俄罗斯放弃非法占领的所有领土，包括克里米亚，但这个需要北约全力支持胜利计划。如果胜利计划得不到支持，这样就来到第三个可能，亦是最可能的结果，就是按照俄罗斯的条件停火，亦就是俄罗斯非法占领的地区被承认为俄罗斯领土。这样欧洲不会持久和平，乌克兰可能再次成为核武国家，增加未来爆发核冲突的风险。布雷顿·戈登分析说，北韩派来12000士兵，这个表明普京已经绝望。在兵员枯竭时，他宁愿选择北韩人，亦不愿意将俄国精英层的后代送上战场。作为回报，俄罗斯会向北韩提供核技术，对远东稳定构成严重威胁。俄罗斯可能亦是用核技术帮助伊朗，以换取导弹。如果北约现在不全力支持泽连斯基的胜利计划，那可能就要打算在明年左右和俄罗斯开战。大批中国失业人口涌入网约车行业，滴滴司机职位过度饱和，竞争激烈，很多司机一日开车12到18个钟头，过劳导致悲剧频传。美国之音报道10月20日报道，河北一位滴滴司机谢生受访表示，他每日早上7点、8点出门，深夜1、2点回家，工作17个钟头，攰到就找个地方在车入边眯一下。每个月扣除各种费用可以赚到5、6千，但最近接单量比以前少，工作越来越辛苦。谢生说，当地有个网约车司机群组，由群组得知前两个月已经有两位司机猝死，都是40至50岁的，而他今年35岁，还算挨得住。网约车公司将自己和司机之间定位为居家关系，而不是劳工或者劳动关系。这样公司不同司机交社保，至于司机自己部分人没有持续缴交社保的能力，还有一部分不信任中国的社保制度。江西网约车司机程生自费买了医保，但他说遇到大病去省城南昌看，7788搞下来只是报50%，一些小毛病在本地医院看，虽然可以报到70%至80%，但要住院先可以报销，门诊连一分钱都不可以报。程生抱怨老百姓都自己养自己，国家可以剥削到一啲就系一啲，我哋亦纳税，开车入油亦有税收喺入边。网约车竞争下，的士生意更难做。河北一位中年的士司机同同伴两班度开车，每人每日做12个钟头，的士送礼钱每日100蚊压住，佢每个礼拜做满7日，计上电动车充电时间。他每个礼拜工作84个钟头。周围司机说，最近比去年这个时候更难赚钱，他当日只是做250几蚊，除去100蚊的送礼钱，只是赚到150几蚊，还要包埋充电费。日本放送协会 NHK 20日推出5集重磅纪录片，题为《解密中国网络战》，记者走访各国追踪今年2月揭露的安讯文件真相，并分析中共认知战做法。安讯是一家总仓位在上海的中国企业，该公司大批文件在2月被泄露。文件揭露中共由国安部到地方级警察部门广泛聘用黑客， 对其他国家进行大规模网络攻击，在社交媒体散播对中共有利的假消息，并监控海外意见人士。NHK 记者最近前往安顺上海总部采访，公司大门锁住，大楼管理人说员工已经在2月被警方带走，安顺在四川成都的开发总部办公室招牌都被拆了，人去楼空。安顺为中共警方开发了工具推特舆论情报导控系统，这个工具有黑客功能，可以发送有报同路人连结，对方点击后账户就被控制。流亡海外的前微博员工表示，这个工具的目的就是操纵海外舆论，通过一切手段镇压反对声音。海外新疆人被盗用大头贴和用户名发表辱骂同伴的贴文，在社群内引发间谍恐慌。 NHK 报道说，台湾是中共认知战的目标，可能有大量台湾公民的外人资料被盗。台湾社交平台去年出现假消息，称政府将接纳10万印度劳工，这一则谣言甚至引起台湾人上街集会反对外来劳工。 NHK 还报道称，根据安顺文件，日本可能亦成为中共认知战目标，而此由应用程式操控的机械人账号在社群传播关于福岛核处理水排放的假新闻。台湾京华城案这个礼拜进入关键，民众党主席柯文哲一直被羁押，但现在传出柯文哲92岁的爸爸因肺癌及肺积水转入深切治疗部 ICU。柯文哲18号戴着手铐前去探视。综合台湾媒体报道，民众党20号证实，柯文哲的律师上个礼拜将病危通知送交北所，为柯文哲申请戒护探视。柯文哲18号戴着手铐，在看守所人员陪同下到台大医院探视父亲。胸腔科名医苏一方分析，柯文哲的父亲柯成癌症末期，肺勒膜积水，只能够化疗，如果入深切治疗部 ICU， 只有不到一成的希望可以生存出院。柯文哲想见爸爸最后一面很困难，包括柯文哲、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应晓薇、卫经集团主席沈庆京在内。京华城案第一批被羁押禁见的七名被告在这个月底羁押期将届满，控方必须决定是否申请延长羁押，如果控方认为需要，就必须在10月24号前向台北地方法院提出申请，因此这个礼拜是京华城案一个关键时期。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